正道的时候，
奉献圣神，
愿神在这样一个地方来，甚至来顾全他的儿女，祝福我们，也甚至是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在这一章会看到，他们在奉献圣城的时候呢，他们分成两班，就绕着这个城墙啊，逶迤而行，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敬拜的这个阵容一样啊，就是这样逶迤而行。然后这好像是以色列人他们从但到别是吧啊，我们问这边最前的。刘东辉弟兄平安，听得见我的声音吗？这边是萧丹姊妹，从萧丹到刘东辉，我们在这里聚集，在两周以前，在我们那个星期二晚上那个慕道查经班，来了一位我们教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讲员。那天有那天不在场的弟兄姊妹，你们猜那个讲员有多大年龄？8岁，因为美国的一位牧师跟他的孩子，那天过来，他的孩子8岁，他已经决定要奉献做传道人，所以他那天跟我们分享耶稣的几个比喻，然后说，无论你遇到多大的困难，你只要好像是那些使徒在那个船上一样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无论什么样的困难，真的都可以靠主能够得胜，甚至连跟我的姐姐吵架这么严重的事情都可以解决。所以真的是感谢，像我们上一周看见这个传承之约，看见那个圣灵的社会，然后在历史当中，在以色列当中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真的是在这样信心当中，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可能在自己的家庭里面，但也可能不是，我们盼望看见第二代的、第三代的、第四代的基督徒，我们盼望看见，真的是在主的应许当中，主说你要看见你子孙的子孙。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孩子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欢喜，因为神我们的主，你要使我们欢喜。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一章里面看见以色列人要奉献耶路撒冷城在你的面前，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好像一无所有，我们没有华丽的会堂可以奉献，但是主，我们却知道，主啊，因着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身体被称为圣灵的殿。我们知道耶和华你的灵是我们的光，主啊，所以我们也一样的是在此奉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奉献在你的面前，是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联络，我们被连接，好像成为耶路撒冷你的圣殿当中的一块砖，一个角楼，是吧？我们这一群人本是不配被你聚集在这里，我们没有会堂，但是我们在一起是耶和华的殿，求你保守我们，从外面到里面都有你所喜悦的那样的圣洁，都有你所喜悦的金钱，你就赐我们欢乐。孩子不知道，在我们今天这个脚踏之地，从你创造天地以来，有没有一群基督徒你的儿女在这里敬拜赞美过你？如果没有，是吧，我们为此感谢你，因为我们脚踏之地在那个劳苦虚空当中劳苦叹息，今天要借着我们在这里的敬拜赞美，是吧，你真的是要赐福我们脚踏之地，是吧，你使我们所遭遇到的在每一个的街头每一个的拐角，是吧，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求你使我们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里面看见你复兴的信息，看见你复兴的信号，是吧。如果在这一个军平原，在这一块地方之前有过你的儿女在这里敬拜你，是吧，我们也渴望我们今天敬拜的声音能够跟过去今天将来在这块土地上的圣徒们的敬拜的声音能够融汇在一起，能够达到你宝座的面前，是吧，因为你是 啊，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吧？因为在你面前，历史是向你敞开的，因为没有过去啊跟啊未来的啊这样的差别，所以主，我们站在这里敬拜你，站在这一个亭子走廊里面来敬拜你，我们多么的欢喜快乐！我们真的是把脚下这一块土地再一次的奉献在主的面前，是吧？恢复它，是你天父世界当中的一部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看见真的是尼希米记到了他的最高峰，就是他们要来奉献圣城。在这之前，我们看见他们列出了利未人，列出了他们民中的首领，列出了祭司的名单。我们在这些名单里面看见，真的是他们一百年就在那里持守，从被掳之前到被掳之后，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在那里持守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职分。他们唱歌的还在那里唱歌，他们守门的还在那里守门，他们仰望神的还在那里仰望神，他们在那里献祭的，他们的子子孙孙仍然在那里献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知道他们承受那一个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到了这一天，真的是欢喜快乐的一天啊！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个传承之约，就好像那个八岁的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小的传道人啊，我真的是让我看见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很感动啊！我也真的是渴望在中国，在我们的在我们这间教会，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的里面，真的是能够看见主更深的得着这一个的族群。有一次我见到一个美国的一个姊妹啊，她是一个白人，然后她带着一个是湖南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她跟我说，她说这是我女儿。然后我一听到她这个话啊，我就知道三件事情。第一呢，那不是她亲生的啊，因为白人生不出黄人黄种人啊，黑种人生不出白种人，一看就不是她女儿，就不是她生的。所以第一，我知道不是他生的，是他收养的中国的孤儿。第二件事呢，我知道这是他收养的，他收养的一位中国的孤儿是他的。第三呢，我又真的知道这个女孩真的是他的女儿。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跟神有什么相似呢？我们一看看你那副德行，一看就跟神没有什么，就像一看就不知道就不是他的儿女。因为你污秽他全然的公义圣洁，你里面没有爱神是全然的慈爱，所以一看就像我看见那个小女孩，一看就不是他生的就像好像一个弟兄如果带着自己的孩子出门去，你知道最郁闷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说怎么看起来长得不像他，这晚上回家都睡不着觉，要生起好几天的气只要有人说你的孩子跟你长得不像，都气坏了。但是我们真的是说我们跟神一点都不像，我们本来是他所创造的，本来应该跟神很像，但是我们跟他不像所以我们也是被收养，我们被耶稣基督收养，我们本来不在亚伯拉罕肉身的那个血脉当中，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如今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被收养的，被宝血所收养的，而我们又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就看见那一个的传承，他突破了那一个肉身，突破了那一个肉身的那一个的血脉，他是因着神的应许而来的，他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来的。所以我们感谢，我们今天可以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如今也是我的神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面看见第一节里面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来你就看见一幅很美好的画面，就这一天是一个真的是欢喜快乐的一天。在新译本里面他译得更加的清楚了，他说众民就四处的寻找利未人，因为那些利未人呢都在耶路撒冷的那个郊外呢去修建那个村庄，都住在那个郊区城乡结合地带，他们都住在那里，所以这一天要来奉献圣城呢，大家就出去找利未人， 四处的把那个分散在耶路撒冷四周的利未人把他们寻找来，然后就叫他们，哎，今天来了，我们一起，今天就是奉献的啊圣城的日子。然后你就看见说，哦，利未人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四周，从各个周围的村子里面聚集来。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这一幅的画面多美啊，四处的去召集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唱歌的人，那些我们好像我们诗班的弟兄姊妹，就从那个城的四周啊外面啊就开始聚集拢来了。就好像今天我们虽然只有这几十个人，我们也是从这座城市的各个地方这样子聚集来啊，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在这几百万的人口当中，在这个不幸的这个世代当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早晨起来，他们就从这个城市的啊每一个的角落里面，他们蒙召，他们就开始聚集过来，他们就开始走到这里来，他们就开始来寻找到这样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地方来朝见神。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很成熟的会堂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你到教会来的那个心态哈，会不一样。在上一周，刘同树牧师啊，你看到我们的周报上，刘同树牧师在上一周在他的教会里面的证道的题目叫秋雨之福，那特别的讲到了我们教会受逼迫的情况，特别的来讲到了我们教会的见证啊。他在那里面说，他说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地方聚会呢，他说因为我们要西街的一号六楼其实已经是一个象征，因为他说当那一些弟兄姊妹每一周来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在楼下仰望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不是在仰望一座建筑，他们乃是在仰望神向他们聚集起来，给他们与他们同在，来敬拜他们，来敬拜他的这样一个恩典的记号。他们是在那里仰望一座圣城，他们是在那里仰望一座圣殿，因为那个地方象征着主在这里啊，呼召这一群人来敬拜他。所以他说这一群的弟兄姊妹在过去的几周每一个的主日在楼下仰望他们想上去又不能够上去的那一个的会堂的时候，他们不是在仰望那座建筑，他们乃是在仰望耶和华的圣殿，乃是在仰望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记号。就好像在这里啊，他们是在奉献耶路撒冷的城墙，但实际上他们奉献的不只是那一座城墙，他们来奉献的真的是啊，也不只是那一个啊石头所修建起来的圣殿。我们以前说的好像是一个三圣乡，它最重要的是圣民、圣城、圣殿、圣民的社会被建造起来，然后他们在这里来奉献。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来到这里来奉献。所以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那有一个牧师就说，比如我们九点钟敬拜，他说那什么时候到叫做不迟到呢？啊，你们认为什么时候到叫做不迟到呢？九点正到叫做不迟到吗？啊，然后有一个弟兄就说八点五十到叫做不迟到啊，有人说八点五十五到叫做不迟到啊，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你去上班什么叫不迟到吗？如果你们朝九晚五，公司里面规定是九点钟上班，所以你八点五十九分的，我是九秒到都叫做不迟到。为什么？因为你是去上班，所以到教会里来九点钟到，你九点钟准时到，你不是来朝见神的，你是来上班的。上班就是九点正到，就叫不迟到。但是朝见神不一样，你的女朋友约会你的时候，你真的就是那一秒钟恰到叫做不迟到吗？那你可能就惨了啊！所以你要是来朝见神，你要来预备你的心思。你知道你到一个酒店的外面，你到一个餐馆的外面，如果你拿一个摄像机在那里拍每一个人到那里的这个神情， 跟场景，在那里拍半个小时，然后有200人进来，然后你到一个教会的门口去拍拍，看见每一个人啊来到那里的神情跟场景，哦，拍半个小时，然后有100人、200人来，然后你把这两个做一个对比，你能不能够看得到差别啊？如果你看不到差别，那教会跟社会就没有差别啊。你会看见我们到餐馆里面去是怎么样？第一，我们会准时到，我们不会提前啊，除非你是主人。所以你请客吃饭呢、啊，主人一定是提前到，客人呢、啊，就是最后一个到。越尊贵的客人呢、啊，到的越晚，领导到的最后，官最大的到的最后啊。但是在教会里面呢，当说你会看见说，执事比你们到的更早，长老比你们比执事到的更早啊。所以有一次啊，我在那个我们原来在上面的时候，我在那里发单张，那有一两个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说好，9点以后到的我都没见过啊，因为我在那里发单张发到9点为止啊，9点以前到的我都见过啊。所以就好像说星期三我们来查经啊，如果你是一个童工，你什么时候到啊？你一定是会提前。如果你是倒数第二个到的，你永远不知道在你的查经班上谁是第一个到的。如果你是第一个到的，你知道所有的人。如果你是倒数第二个到的，你只知道倒数第一个到的人。所以这很简单啊。所以就说，你是把自己看作主人吗？如果你是把自己看作主人，哦，你是来朝见神，你不是来上班，你是来奉献的，你是来敬拜的，你就不会啊以9点正为一个我卡住的时间，你就会来预备你自己。你有没有在昨天晚上预备你自己？你在这里面看见他们的一个预备哈，虽然他们四处去找这些利未人，然后这些利未人啊从四周聚集过来，他们要称谢，他们要唱歌，他们要鼓瑟弹琴，在这一切好像是外在的一个预备啊，这么大的一个盛典，肯定是之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啊。我们说，包括端茶扫啊洒水，这些都是属灵的工作，都要在那里预备。但是呢，你会看见最真正的一个预备是什么？最真正的预备是30节说，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他们在奉献之前，他们洁净，他们无一物不洁净，这是表明说最内在的最深的一个预备就是洁净。在旧约当中，祭司们通过那些礼来做那个洁净的礼，他预表和等待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赦罪之恩，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的一个洁净。所以今天早晨起来，昨天晚上啊，你有没有为着今天的敬拜跟朝见神来洁净你自己，来预备你自己？你有没有预先的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你有没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你自己？因为今天你来到这里要敬拜神，你来到这里要再次的奉献你自己。因为今天你来到这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耶和华的殿，因为有圣灵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最内在的一个的预备，他们预备奉献他们自己的一个最高峰是洁净的礼，是祭司。他们可能你会看见在利未记里面的记载里面这些祭司们会用各种洁净的礼，他们通常会用水，他们也会用献祭的羔羊或者其他这个牺牲的血来洁净。甚至这里面说连城门并城墙都洁净了，每一段的城墙他们都有这个洁净礼。所以今天你来到这里，你带着你的心思意念来到这里，我们也说你带着你家对面的那一段你在修建的城墙，你带着你在单位里面你办公室对面的你的服侍的对象，你带着你在生命当中在神的呼召当中所领受的那一切的职分，和你在主里面所做的一切的工，你来到这里， 你都洁净他们，你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一个深深的这样的一个预备啊。所以你到餐馆的门口去的时候，你真的你会去看每个人的神情哈，会不一样的哦。他们的神情会有一个，你看这里怎么样？哎，老板咋还不出来呢？啊，哎，这个地方怎么脏了呢？啊，他会带着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心态，他会带着一个来享受的一个心态，来接受别人的服侍的一个心态，带着一个挑剔的心态，带着一个客人的一个心态。所以你真的你去观察走到那个银杏大酒店门口每一个人的神情，跟到教会门口来朝见神的人的神情会不一样。但是你会问一问自己，我会不一样吗？所以当今天我们暂时不能够进入会堂的时候，我知道说你真的会不一样了。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来到我们要西街，我们又再一次的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不会有消费者的心态了，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是来朝见神的，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不是来上班的，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不是抱着那样子的一个心境的。当你今天早晨起来，你看见在下雨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如果说今天是要去银杏大酒店吃饭，你可能就不去了。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所以所借的这一切的遭遇，叫你知道再一次的来反思你自己的那一颗敬拜的心，再一次的来反思你星期天上午来到教会的时候，也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生命，也叫教会来反省自己，我们是一个俱乐部呢，我们还是主的教会，我们是真的是在这个世上要来做光做盐呢，我们还是只是在这里面好像来做一个属灵的按摩。所以对于个人来讲，还是对于教会来讲，我们感谢主，使我们遭遇了这一切，都叫我们再一次来反思，再一次的来定义，立志来奉献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看见他们的这个奉献，有一个更美的一个，就是他们开始呢游行啊，他们在那个城墙上分成两队，在那个谷门的这个地方集中，然后一队是以斯拉一队呢是尼西米，两队的诗班，两队带着民的首领，他们就一个顺时针的方向走，走到那个水门的位置，一队呢逆时针的方向走，围着那个城墙走到护卫门的那个位置，然后在护卫门那里汇聚进入圣殿。多么美的一幅的画面！我们什么时候好不好？我们在二环路上就走一圈啊！好，我们四班，我们中东弟兄带一队，然后我们叫玉涛弟兄带一队，我们沿着二环路，最后走到哪个地方来汇合？对，走到我们庙西街来汇合，哇，真的是好美的一队啊！当你知道说，当约书亚领着以色列人围着耶利哥城来走的时候，耶利哥城就倒了。但是这里他们围着耶路撒冷城，他们不是在这里好像是说他们这样干什么呢？这里基督徒是不是在这里好像行一个魔法，围着他转两圈，这个城就会怎么样呢？实际上是他们在这里怎么样，他们在这里说，他们在这里宣告，这个城墙的每一块石头都属乎耶和华。他们在这里宣告每一段的城墙，这一座坚固的城墙所环绕起来的这一座城，他们在这里宣告他们再次的奉献，他们承认神的主权，他们承认神的作为，不是我们，乃是神亲自坚固这一个城墙，不是我们，乃是神亲自的洁净这个城墙，不是我们，乃是神亲自的来建立这一个城墙。所以他们环绕着整个的这一座城，他们在宣告神的主权，他们宣告每一个人、每一块砖、每一个角楼、每一个转角都属乎耶和华。所以他们在这里敬拜赞美。哎呀，我觉得这是好美的一幅画面。当我读到的时候，我多么的希望我是当中走在那个队伍当中的其中的一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走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上，环绕他一圈，敬拜赞美。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里提到称谢的人，称谢的人就是诗班啊，诗班走在最前面，不是领袖走在最前面，甚至也不是祭司走在最前面，不是尼西米跟以斯拉走在最前面， 是诗班走在最前面。你看到在那个第31节，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类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往粪场门的方向行走，在他们后头的是犹大的领袖的一半。称谢的队伍走在最前面，诗班走在最前面。你看第38节，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就是尼西米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领袖走在后面。哇，诗班的弟兄姊妹，你们真的是看到说你们有多么尊贵的一个位置，在这里敬拜，在这里称谢。这一个的原意的意思是有一个感恩的意思，也有一个呢，甚至是有一个信仰告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敬拜，诗班的弟兄姊妹，当你们唱诗的时候是什么？当你们唱诗的时候是在宣告，是在宣告你的信仰告白。但是当我说一句话说你就是你所唱的，我们不只是在唱歌，我们说我们在敬拜，我们在那里宣告。当我们唱到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信仰告白。所以诗班的人在前面称谢，他们在那里宣告他们的信仰，他们就是他们所唱的。昨天我们在一起有会友的特会啊，我们看见啊陈丽姊妹还有黄维台姊妹哈、啊，都每次为我们准备那一个爱宴啊，在那里，这是一个服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说，你就是你所做的，你就是你所吃的。当我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说你就是你所讲的，所以当诗班的弟兄姊妹，当你唱歌的时候你说你就是你所唱的，因为你是如此唱你就如此宣告，你是如此唱你就如此的活出来啊。你就好像读书啊，彭强弟兄有句话说你就是你所读的啊，你读什么你就是什么，你信什么你就是谁，你唱什么你就是什么，你讲什么你就是什么，不然你就是假冒伪善，不然你不是在敬拜，你是在唱歌，甚至你不是在唱歌，因为唱歌也是唱自己的心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这两班称谢的人走在前面，这一个诗班走在前面宣告他们的信仰，他们就是他们所唱的。所以诗班的弟兄姊妹，你们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位分啊！你们也有一个真的神对你们的呼召，你们不但是喜悦唱敬拜赞美神的诗歌，神对你们的一个呼召是说你们要成为你们所唱的，你们要借着你们的声音，借着你们的喉咙来宣告你们的信仰，并且领着圣灵走在敬拜的队伍的前面，领着这一天教会走在敬拜赞美的前面啊。所以我们看见非常美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称谢赞美的队列，然后汇合到第40节，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中，开始进入了圣殿的位置。我们翻到一个的诗篇，我们很想知道他们在唱什么。这些利未人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时刻，在这么一个欢喜的时刻，他们在到底在唱什么呢？我们当然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在唱什么，但是我们在诗篇里面常常可以看见他们在唱什么。我们翻到诗篇的第48，诗篇的第48篇，这一个的诗篇是利未人在圣殿当中他们所唱的诗篇，也正好是在这里奉献圣城的时候，他们在整个西安城在耶路撒冷城敬拜游行的这样的一个诗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我们一起来体会，我们一起来盼望说我渴望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为大家来读这个诗篇，诗篇第48篇。耶和华 本伟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稀奇上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栗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城邑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阁，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阿们。我们想象那一天，他们唱的就是这样的诗歌。他们四面环绕，他们游走锡安，他们数点那里面的每一块砖，每一个角楼，城的外阁，他们为了将耶和华的作为传扬到后代，直到传扬到我们今天，直到传扬到中国人当中，直到传扬到秋雨之福教会，直到传扬到主后的2009年，他们在这里传扬。在这个诗篇最中间的这一句第八节，这是一个的中心的宣告。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在我们的城中所看见的，就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耶和华的殿，我们有圣灵住在其中，我们知道神必坚立我们直到永远，神必坚立我们的教会直到永远。无论我们是在哪里敬拜赞美他，神必要是因为在好像第三节里面说，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换言之，什么意思？是说不是那座城，不是那个城墙，而是耶和华神，他是锡安的保障。这一座城修得无比的坚固，但是真正使他坚固的是神，而不是这一个城墙。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是耶和华神而不是城墙，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是神的律法，神的话语，而不是地理位置，甚至也不是民族的亚伯拉罕肉身的这个血脉这个因素，而是在第八章里面我们看见他们重新的以斯拉宣读神的律法，然后到第九章他们悔改，他们在那里一天哭泣一天悔改，在神的面前重新的建立那一个盟约，是神的律法成为了重建圣民社会的根基。所以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也看到说，神的这一个圣民的社会，他要突破亚伯拉罕的这一个血脉的这个肉身，这些被分散到全地的，分散到巴比伦的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被掳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被重新召集起来，只是他们当中的余数不过几十万人，他们怎样来重建这个圣民的社会呢？不是因着他们在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因着重新发现了律法，重新宣读律法，把神的话语带到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那里去，然后在神的话语的面前看见神的圣洁公义，看见自己的背离，然后在那里悔改，在这个基础之上重建了圣城，在这个基础之上重建了圣民的社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靠着神的话语，神的道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秋雨之福教会。只要神的道 没有离弃我们，只要因着他的道，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啊，圣灵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同在，我们是神的儿女，确立是不是教会就在，不在于我们在哪里聚集啊，我们脚踏之地都是锡安山，我们脚踏之地都是耶路撒冷，因为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宝血，把那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一个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带到了这个地上来。虽然今天我们还没有亲眼的看见这一座圣城啊，耶稣基督的荣耀以所有的人都眼睛看得见的方式彰显在这个全地上，但是我们却真的知道，当我们这些悔改重生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新的耶路撒冷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拓展啊，新的那一座的锡安城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圣明的社会，因为我们奉献在神面前的不是那一个看得见的城墙，就是我们这一个圣明的社会，就是这一间秋雨之福教会，就是成都的众教会，就是四川中国乃至全球华人的每一间的教会，他们也是全地不分种族的每一间主的教会，他们联络在这个地上，联络成远远的望去就好像耶路撒冷城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这里来奉献，我们看见说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在整个尼希米记啊，你会发现到了这一章就是最高峰了哈。可是这一章里面呢，献祭最后就是奉献圣城，结果呢就是到第43节一句话就带过去了，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很有意思，重心不在献祭本身，重心在洁净预备和他们两队敬拜赞美的游行啊。结果到了献祭的时候，我们也很想知道祭司们是怎么献祭的，这个奉献圣城的仪式是怎么样，怎么样要打水，怎么样啊祷告，怎么样读经，结果这一个的过程一半句经文就过去了，他们献大祭而欢乐。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看见四个的要素哈，就是洁净啊，就是第一是预备，预备的最高峰乃是内在的一个预备洁净，第二是敬拜赞美，这个敬拜赞美的最高峰就是两队称谢的人最后聚集到那个护卫门，然后进入圣殿，第三一个是献祭，结果这一个呢反而是一笔带过，第四一个呢就是欢乐，因耶和华神大大的欢乐。所以很有意思，神在乎的不是那个仪式本身，而那一个仪式也象征着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才是真正的一个献祭啊。所以神在这里面叫我们所看见的是内在的预备洁净，看见的是敬拜赞美称谢，看见的是远远望去那一对又一对圣明的社会，一对又一对的基督徒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一间一间的教会建立在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城市的每一个的拐角处，他们在那里行走，他们的队列在那里前进，他们在那里称谢，他们在那里宣告，这是主所真的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不只是在这里奉献西路撒冷的这个城墙，他们是整个的在奉献圣殿圣城和圣明的社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这里来奉献我们自己，你怎么奉献你自己？一滴水要怎么奉献他自己？一皮砖要怎么来奉献他自己？一皮砖要成为耶路撒冷城墙当中的一皮砖来奉献他自己，一滴水，一滴水要回到大海当中去奉献他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说，神在这个时代给他在中国的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让我们再一次的聚集起来奉献我们自己。我们是一滴水，我们要回到圣徒当中；我们是一批砖，我们愿意我们成为耶路撒冷城墙上面的一批砖，我们愿意 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奉献他自己，就是回到圣徒当中，与众圣徒一起来经历主爱的长阔高深，与众圣徒一起列队来敬拜赞美他，一起在这个大地上面来游走，撒魔鬼撒旦好像狮子一样在这个地上游走，神的子民排成队列在这个地上 游走。我们怎么奉献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当中来奉献我们自己，我们在圣徒当中来奉献我们自己。今天中国的教会需要教会的建造，今天中国的教会需要圣民社会的一个建造，今天中国的教会需要一个群体性的见证。在以前中国的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很感人的见证，就是圣徒个人的见证。你们都比如说你们都听说过小敏姊妹唱过她的诗歌，但是大多数的人你不知道小敏是哪一间教会的你不知道她的教会你知道袁向成弟兄，你知道林宪高弟兄，你知道很多很多的在那个过去的年代里面做出美好见证的如同群星一样闪亮的那些圣徒，就好像诗篇里面说好像发光如星在好像那一个圣徒的天空上面闪耀，但是你都不知道他们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教会被打散的时候，当教会是在地下的时候，当教会是被真的是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些一些的圣徒神兴起他们真的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但是今天中国的基督徒需要一个群体性的见证。为什么在过去这一两个月以来，在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一些对教会的冲击跟逼迫，是四川跟河南跟河南这两个省是最突出的。为什么是我们？河南是中国乡村教会的重镇，但是为什么是四川？四川是全国少数几个基督徒比例没有超过1%的省份，四川的教会是很弱的，四川的基督徒是很少的，每一个星期天在这座城市里面敬拜赞美神的人没有打麻将的人多，没有在茶馆里面聚会的人多。所以我常常说，什么时候成都的教会就复兴了，就是在主日来敬拜神的人超过星期天在茶馆里面喝茶的成都人，每一个星期天敬拜神的人超过在成都打麻将的人。飞机经过星期天，飞机经过成都上空的时候，听见的不是打麻将的声音，听见的是哈利路亚的声音。那个时候四川的教会就复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复兴。但是为什么在这几个月以来，四川包括成都包括在灾区受到冲击的情况在全国比较突出，就是因为5.12地震。因为5.12地震以后，全地的华人的教会的眼光，他们的奉献，他们的金钱，他们的时间，他们都把眼光转向了四川，转到了我们当中。所以在这一年当中，是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国的教会可以说第一次群体性的见证。在这一轮，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在灾区的施工当中，不是彰显出一个好像小敏姊妹或者一个袁向成弟兄，是看见了一个好像用世俗的话讲，是看见了基督徒的品牌。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在5.12以来这一年当中，彰显出了一个群体性的见证。所以他也让我们看见说，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呼召，我们作为四川，作为在成都的教会跟基督徒，我们真的心里面大大的亏欠了神，但是我们又如此的感恩，神既然让这一场的地震放在四川，神竟然就这样子把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华人教会的目光他们的奉献他们的心智就转到这一块地方，转到我们这么软弱的肢体当中，这么软弱的四川的教会当中，也把这样子一个群体性的见证就这样子放在四川。所以我们因此受逼迫，我们的心里面欢喜， 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本不值得如此受逼迫。有人讲说呢，连撒旦都不在乎你呢，你就惨了。我们昨天在会有特会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在这么艰难的时期，在过去的这六周这七周当中，我们看见有十几位的受洗的信徒，他们还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他们在这过去的几周当中，这一个多月当中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在这过去的几周当中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感谢他们，我们谢谢他们，真的是神使用他们，神将他们拆到我们的当中，就好像是拆派天使一样的，他们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他们的信心成为对我们的安慰。所以在昨天的会友的特会上，有十来位的受洗的信徒，他们填写了会友的登记表，他们愿意委身秋雨祝福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我们为他们感谢神。所以昨天我讲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在理想的状态下，他应该出现在三份名单上面。第一份是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有没有你的名字只有你知道，我不知道啊。因为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你会得着那救恩的确据，你会有你的神使你欢喜，所以这是一份名单。第二一份就是在地上的一间具体的教会当中，他的会友或者他的信徒的登记表上有你的名字。第三一份名单就是魔鬼撒旦的黑名单上有你的名字。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一定出现在这三个名单上面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过去的这一两个月，不但是我们教会，在成都一些教会，包括在广大的灾区，在灾区里面服侍的教会弟兄姊妹，灾区的志愿者机构都受到很多的冲击跟骚扰。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要站出来，看见教会国度化的那个意象，我们要站出来看见那一个群体性的见证。当我们牵起手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排成队列在称谢的时候，当我们一间一间的来建造合神心意的地方教会的时候，而不是满足于在那个家庭当中成为一个好像俱乐部式的团体的时候，我们就担当了神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使命。老实说，我们常常软弱，城市的教会非常的软弱，四川的教会更加的软弱，成都的教会也很软弱，我们也很软弱。我们在这样的遭遇当中，不是看见我们的刚强，乃是看见原来我如此软弱，原来我如此不配，所以求主来帮助我。我们看见说，在过去甚至直到今天，在乡村教会几乎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被抓过，但是在这十几年所兴起的城市教会里面，几乎没有传道人被抓过。你还怕什么呢？你要怎样与我们乡村的弟兄姊妹同在呢？你要怎样来面临说中国的教会的复兴，城市教会一座一座的城市，一间一间的教会要站出来担当那一个时代性的使命，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把我们这个圣民的社会奉献在神的宝座面前，把我们这个圣民的社会活在我们的这座城市当中，我们要敬拜赞美他，我们要走出家庭来敬拜赞美他，我们要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来敬拜赞美他，如果不能，我们就在街头来敬拜赞美他，我们要让每一条街都有赞美耶和华的声音。我们愿意来承担这一个什么叫做公开化教会的敬拜，要公开化。如果政府要逼迫我们，让他的逼迫和我们的受逼迫也公开化，让世人看见，让天使看见，让神看见，让乡村的弟兄姊妹看见，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再一次的来奉献我们自己。我们如此行，神怎么说？神就说，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连妇女带孩子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歌欢声传听到远处。愿我们敬拜的声音，愿我们今天欢乐的声音传到远处。 阿门，
阿门，
阿门。我们一起请通通弟兄带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再次的来奉献我们自己。
请大家翻到诗歌本的五七五。